一起来混童话吧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混童话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吴宇森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故事，名字叫定身法失控，作者是两色风景。这个故事啊，说的呢是大闹天宫里大家都见过的哪吒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说是哪吒又开始捣鼓他的新发明了。这哪吒呀，刚一出生就带着两样法宝，混天绫和乾坤圈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长大之后呢，又陆续配备了火尖枪、风火轮、金砖等等。长期与法宝打交道的后果呢，就是他对法宝有着浓厚的钻研兴趣。以武王为首的周这时啊，正跟以纣王为首的商打仗呢，对战力求贤若渴。哪吒热爱发明这件事，姜太公是十分支持的，他鼓励哪吒多发明一些优秀的法宝，哎，帮我们打胜仗那才好呢。今天呢，哪吒发明的东西名叫定身粉，顾名思义，这是从定身法改良过来的。把定身粉抓在手里，对着目标撒出去，就能够造成跟定身法一样的效果。正要将自己的新发明向大家推荐，哪吒听到大哥金吒和二哥木吒在营帐外面叫：“三弟，出来玩。”哪吒就撇下做了一大盆子的定身粉，出去见他的大哥二哥了。哎，你说打仗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保持一颗童心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呀，对于三兄弟的放松行为，姜太公一向也是很支持的。可这事儿啊，就是这么寸。哪吒走后，负责给军队上下做饭的大师傅路过他的营帐外，当时呢，他的手里捧着一大盆面粉，这是预备今天中午给弟兄们做烙饼用的。哎呦，大师傅太不当心了，他踩在一块石头上摔倒了，面粉也撒得满地都是。哎，大师傅快要哭出来了，他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。这时啊，一阵风吹过，将哪吒营帐的门帘掀起了。大师傅的眼睛一亮，咦，哪吒的营帐里竟然有那么一大盆面粉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大师傅搬上哪吒呕心沥血发明出的定身粉就走了。哎，再说哪吒，他跟大哥二哥回到周营，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好到了吃饭的终点，他们径直就进了食堂，取了自己的那一份烙饼。哪吒边吃烙饼边走出食堂，大师傅追出来喊住了他：“哎，哪吒同学，我有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还要告诉你。”大师傅擦着汗说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哪吒吞下最后一口烙饼问：“哎，做这些烙饼的面粉呢，是我从你营帐里拿的，没有事先征得你的同意，真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”哪吒哇哇大叫着跑去找姜子牙。姜子牙刚把烙饼吃完，他一边舔着手指头，一边对哪吒的到来表示欢迎。在听哪吒说完情况之后，姜子牙血压就上升了。吃了这定身粉做的烙饼会怎么样？姜子牙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。
会被定住，跟雕像似的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可我现在还能动啊。
那只是分量的问题罢了。总之，您和大家很快就一动也不能动了。我算过了，顶多再过一炷香的时间。
事态严重，姜子牙立刻用最快的速度召集全营人马，发布了噩耗。一动也不能动，武吉傻眼了，万一这个时候敌人趁机来袭，所以千万不能走漏任何消息。姜子牙打着手势压低声音，这种情况得持续多久？黄天化问。
至少有整整三个时辰，我们将动弹不得。
始作俑者哪吒计算了。哎，各位各位，最高领导人武王姬发开口了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追究责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嘛。他说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三个时辰。
是啊，三个时辰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，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，一旦僵住了不能动了，
比方说当时你正在上厕所，那岂不是要在厕所里待上三个时辰之久？这下诸营上下立刻如临大敌，伴随着姬发的一句解散，大家都飞快地行动了起来。
那您打算怎么度过这段不能动弹的时光？
哪吒问姬发。
我要在床上度过。
姬发打了个哈欠。
我每天都要批阅大量文件，哎呀，晚上也不能好好睡，可累坏了。横竖待会儿不能动了，哎，我干脆趁机补补觉呗。
哪吒又问姜子牙，您呢？您怎么过？
我要去钓鱼。
姜子牙已经换上了钓鱼的行头，包括蓑衣、斗笠、鱼竿、鱼饵。
一动不能动多难受啊。
但是钓鱼这件事儿却正需要一动不动。况且钓鱼原本就是我的强项嘛。其他的诸营名将也各有各的盘算。武成王黄飞虎打算跟他的两个宝贝儿子黄天化和黄天祥待在一起。长期带兵打仗，我们父子之间太缺乏交流了，我要给他们好好讲讲故事什么的。雷震子表示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书。
我们家就属我学文浅，我必须迎头赶上，平常打仗没有空，干脆就趁一动不能动的时候来好好补补课。
邓婵玉跟土行孙这对夫妻呢，他们最近正在闹矛盾，所以哪吒去问他们的时候，刚好听见他们进行着激烈的争吵。
怎么度过这三个时辰都行，只要不是跟他一起过。
我也绝不跟你这母老虎一起过，你说谁？谁打枪我说谁。
属二郎神杨戬为自己安排的度假计划最浪漫，怎么过？当然是对着镜子啊。这位周营第一帅哥笑了笑，露出好看的白牙齿。我这张帅脸就算看一整天也不会厌。说话间，这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就到了。周营上上下下集体进入了定身状态，除了眼珠子和舌头，其他哪儿也不能动。不过由于准备的及时，倒没有多少人觉得难受。只见废寝忘食的武王姬发躺在被窝里呼呼大睡，能不能动对现在的他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了。姜太公呢，坐在一条干净的小河边垂钓，由于他那愿者上钩的姿势比平常还标准，咬钩的鱼儿多极了，可惜不能把它们捞起来。黄飞虎坐在草地上，两个儿子一左一右枕着他的膝盖，父子三人乐也融融，有说有笑，感情得到了极大的促进。背上长着翅膀的雷震子 找了他的鸟朋友们帮忙。他把厚厚一大本书放在面前，每看完一页，鸟儿就会默契地帮他翻到下一页。在没法干别的情况下，雷震子的读书效率那是前所未有的高啊。那邓婵玉和土行孙在动弹不得的前半个时辰还在吵架，吵着吵着哼，就吵不动了。于是剩下的两个半时辰，他们的对话渐渐变得甜蜜了。刚才是我不对。
别那么说，我也不对。
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？
哎，记得，那时我们多希望约会的时间能停止啊。
其他的驻营士兵也是大同小异，他们有的选择好好休息，有的选择跟家人说一些平常没空说的话，喜欢听音乐的就让自己在动听的音乐中浸泡三个时辰，喜欢大自然的就让自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做一块幸福的石头。为了保证商纣的军队不趁机来犯，一批勇敢的士兵自愿选择了站在第一线担任保卫的工作，尽管他们一动也不能动，但是手持兵器，神情威武，宛如铁塔一般驻守军营的姿态，任谁看了也不敢来犯。那哪吒三兄弟呢，也与他们的父亲李靖待在了一起，父子四人说着一些快乐的话题。李靖还表扬哪吒，虽然搞出了这么一场风波，但是从结果来说，呵呵，还真是不错啊。听得哪吒得意地笑了。那至于在这起定身风波中收获了最多郁闷的人，不用说，就是美男子杨戬了。他这才发现，尽管自己是那么英俊，但是要连续对着镜子看上整整三个时辰，还真不是那么有乐趣。杨戬后悔死了，就算是枕着他的哮天犬发上三个小时的呆，也比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傻来得强啊。
宝贝儿，你们在干嘛呀？
嘘，我们在听风童话呢。